如何面对儿童童年的创伤，包括了他们的性方面的创伤。那在这几次呢，苏琴都邀请到香港的专业辅导老师赵老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讨论这个问题。感谢神呢，让赵老师非常有系统的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跟认识。在这里再次的欢迎赵老师。赵老师你好吗？
你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过去几次的你的分享当中呢，相信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今天呢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呢，素琴也继续的想访问你，就是说我们过去也讲到什么叫做性侵犯，怎么样界定性侵犯的这个界限，还有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儿童在这一方面受到性侵犯的时候呢，儿童他当事人对自我的影响又有哪几方面，那赵老师也讲得很清楚。想问一下赵老师，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一方面受到性侵犯的人他们要我们想帮助他们去治疗他们这些受害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哪一些的先决条件呢？
我就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儿童被性侵犯所受的伤害是那么大那么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一定要立刻采取一切的办法去保护他，去停止侵犯继续发生，甚至于可能需要暂时让他住在其他的家庭，或者是有政府或者志愿团体办的保护儿童的中心。就是说用尽所有的办法，就是要停止这个侵犯的事情继续发生，这是第一步。要是儿童继续受到侵犯，我们现在谈抑制啊，谈改变啊，
都没有用，
是很困难的。
对对对，因为他一直，你其实说
继续受伤，
对对
对对。好像是一个人他在留学，你帮他止学，他那边又有一个新的伤口，
又留在留学，
又留学，那就没有用了。
对，
所以停止伤害是抑制的第一步，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呢，我觉得受害人所经历的是很大的痛苦，要医治要重建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他很需要经历爱保护和支持，所以如果有适合的辅导员可以帮助他，那是最理想的。
是，
但是我知道在国内的情况也不容易。
对
所以其他他身边的人也可以有一个很积极的角色，比如说老师，或者是传道人导师，或者是一些亲戚朋友，同样都可以帮忙的。
是
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待会我们多谈一点可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最少是写一些支持，就是一些每一个人都可以给的支持。我刚才谈了这个心灵的伤口啊，实在是很大的。
对，
要痊愈绝对不可能靠一个人自己可以做到，所以受害人需要有人跟他用心的跟他同行，陪伴着他去经历这个治疗的过程。刚才说老师啊，传道人呢、牧师啊，都可以成为这个帮助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我相信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条件是很重要的。
对，
比如说第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是同性的。比如说那个受害人是个男的小男孩，他长大了，他现在找一个男的帮忙是比较好的。对，是女的就最好是找一个女的。因为要是她跟另外一个男性同行那个关系也是很亲密的，而且时间是很长的，很容易就发生很多变化。
对
很复杂，可能是超过了一个正常的界限。
对，
所以也是有另外一个危机。所以很重要是找一个同性的。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要 告诉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甚至我们每个人要了解，今天如果你自个儿受到创伤，你小的时候受创伤，那我是一个姐妹的话，我就应该找一个姐妹来帮助我。
对，
我是个弟兄啊，就找一个弟兄来帮我。
对，对，这个是很基本的。
是
啊，就是有个女的受害人，她有丈夫，她丈夫是个很重要的支持者，但是不是个理想的同行者去啊面对这个性的侵犯。因为那个受害人呢，她在丈夫面前有一些东西不知好不好告诉她，比如说她受到侵犯的细节，其实丈夫不知道可能比较好的。
对
啊，要是她丈夫就是那个帮助她的人，那她就很困难了。有一些讲出来可能影响丈夫
两个人的关系，
或者影响大家的关系，但是不讲出来又要收藏一些秘密，又是不好的。所以很重要的是，丈夫是个重要支持者，不是一个面对侵犯、治疗侵犯的同行者。这个是分开的。
是。
第二呢，就是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就是他对人对事都是合情合理的。不成熟的人，他可能说话处事都会加重那个伤害，那就不好了，不好了。第三方面就是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以保密的人。他不会把你的事情随便告诉别人。
对，
就是在教会的圈子里边也要特别小心，我们不好把他讲出来啊，我们为那个姊妹代祷啊，那就不好了。
其实你虽然你没有讲名字，但是呢，教会人不是很多，100多个人的聚会的地方，大家一讲，其实都知道了。所以有些事情，像刚才赵老师提醒我们，要有智慧，不善于公开的去表达。
对对，他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不是告诉你，你可以随便告诉别人，
对，
绝对不可以。
就算是你说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也要留意
你自己为
他祷
告，
不是把这个代祷事项带给大家去祷告。
对，因为中国人的圈子是很小的，所以很容易就猜到是谁，那对他可能是很大的伤害。
对，
因为你可以接受他，不等于其他人都可以接受他。
对，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处理这个保密这方面。第四方面就是能够明白受害人的感受，给他同情，给他支持。有一些人呢，他是很理性的，他觉得比如说你不应该觉得内疚因为错不在你，在那个侵犯者身上，所以你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那他自己已经有这种思想了，你都说他是错的，那他就错上加错，
加错又否认了他，
所以他就觉得这是真是很笨，但是又改不了这样的思想，真是全都是自己的错，所以更对他来说是另外一种伤害。所以明白他的感受，接纳他，给他同情是最重要的。他的思想当然需要慢慢纠正过来，但是不可以一下子你说一句话他就可以放下他这么多年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
对，
第五方面就是能用符合圣经真理的价值观和方法去取代这些扭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是在教会里边他是基督徒，那你可以直接一点用圣经的真理，就是你本身没有信仰，但是呢也需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价值观。在香港呢，我觉得有一方面是非常不健康的，就是常常强调非道德，就是说不去谈是非对错，不用一个道德的立场去看
去看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那是很有问题的。
对，
就是你不是
非常有问题。
对，就是你不是基督徒，你应该也有一种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人说守身如玉，
如玉，对
这也是 跟圣经所说讲的，
是符合的，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对，
这是一致的，
一致的，对
啊，这就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价值观，
嗯
啊，不然的话，我们用不好的方法、不好的思想去取代一个错误的思想，
嗯，
也是没有用的，不能治疗它的，
嗯，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对性是比较随便啊，要是你对我好，我就给你性哈、啊，用性来换取别人的爱，
嗯嗯。
那要是你用一种非道德的立场，你可以提醒他啊，你记得用这个安全套，
嗯，
那就是好像帮助他，
对
他角色强，但是其实是没有帮助他。根本的问题也没有纠正他行为上的错误的方法，
嗯嗯，
所以我就强调用圣经真理的价值观和方法去取代那些扭曲错误的思想和行为，
嗯，
另外最后一方面就是能够尊重受害人的感受和步伐，不强迫他跟从自己的建议，自己的速度，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他们是很痛苦，他们停下来，你就陪他们停下来，等他们，不要强迫他们，等他们愿意了，准备好了，再慢慢前行。
嗯嗯，就是尊重他们，然后在旁边陪伴着他们。
对对，可以信赖的，明白他们的感受的。而且是有圣经的真理方面的价值观和方法的。
嗯嗯
嗯，
我觉得这几点、这六点呢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支持者跟治疗同行者是不一样的。
嗯，
你刚才讲到那一点非常的重要，
嗯，
对吧？
他的支持者越多越好，
嗯，
但是支持者不一定要全都知道他的秘密，
而且不一定都能跟你陪伴着你同行。
对对，他只是支持你，比如说你在工作方面有工作方面的支持者，但是他可以完全不知道你性侵犯方面的事情。
对，所以不需要告诉那些支持者的人我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同行的人一个或者是两个跟你同行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知道你的需要。
所谓同行就是跟你一块去
面对
这个性侵犯的问题，
对对对，
那些人就是同行的人。
嗯，
可以是一个辅导员，可以是一个亲友，可以是一个导师、老师，都可以
属灵的长者
都可以的。
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同性的人找同性的人。
对，
做一个同行者，
对，
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那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成熟。第三呢，就是要能够信赖你，能够信得过你，这就是你肯为对方保密的人。
对，
千万不要他把他的隐私、他最伤痛的事情告诉了你，你就把他告诉别人，那这个呢，绝对不可以，
那是很大的伤害，
对，
也破坏了信任。
对对对，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再就是我们要明白对方的感受，用圣经神的话语去帮助他。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想请问一下赵老师，就是说受害的人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亲友遭遇到这一方面的不幸，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嗯嗯，我自己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把它归纳为四个部分。
嗯，
第一个部分是打破孤立。第二就是帮助他明白错不在他。
嗯，
第三就是帮助他明白被侵犯的经历现在怎么样影响他。
嗯，
第四就是跟他一起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
嗯
嗯，我每一点再详细解析一下。第一就是打破孤立。打破孤立的意思就是让受害人有机会打破这个被侵犯的秘密，让他有机会去告诉人他的故事、他的痛苦。
嗯，
聆听的人呢要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有些表面上是衣冠楚楚，好像一个正人君子的人，
嗯，
谁也想不到他有这样邪恶的一面。
对
啊，但是他没有理由 随便去重伤别人，除非他有精神病或者其他的问题啊，不然的话他所说的你应该是相信他的。另外的受害人告诉你其实是经过很大的挣扎才鼓起勇气说出来的。要是他得不到人家的信任，以为他乱说一通，那你不信任他已经是个很大的打击。以后他就不想再告诉别人，也很难信任别人了。聆听的时候也需要感同身受，有耐心的听受害人所说的一切。
对，
没有细节是多余的。要是他重重复复说来说去都是一些例子啊、情况啊、记忆啊，那表示他有这个需要。
对，
你的回应就是耐心的去听，明白他，同情他，不用太快太急就去我们去解决问题啦，不要再停留在这边了。千万不要吹破他。他有自己的需要，他需要讲你就听他讲。
是
不要太急去赶走那些负面的感觉。你就陪他去面对他的痛苦。给他一个信息，痛苦我们面对他就可以克服他，就可以过去。要是你见到痛苦你就跑掉，那个痛苦永远就在那边，你不可以胜过他。
是是，
你可以告诉他他已经熬过了最难过的时间，现在他很安全了。你愿意关心他，支持他。
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他重复过来重复过去去讲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要立刻的打断他的话，也不要立刻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他那个时候是需要讲出来。
对，
那你就去听，你耐心的去听，陪伴着他是非常的重要。赵老师你讲了一个，就是说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听，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重要，有个同理心去听他的需要。
对，
而不是说啊就这样吗，就你自己就下了一些决定，就我觉得
这
个很伤害对方。
对也不好告诉他啊，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比你的遭遇更惨啊你不算太严重了这样子的说话也是不理解他的感受，他的痛苦，
不能帮到他。
对对。第二方面就是帮助他明白错不在他。侵犯者应该觉得羞耻内疚而不是他。当受害人有机会重述被侵犯的经历的时候，他就有机会重新去整理和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谁该负责任呢，谁错了。受害人常常以为是自己有错的。比如说他觉得自己有问题，人家才会侵犯自己嘛。他又不挑姐姐，又不挑妹妹，就是挑我，就是我有问题了。有很多奇怪的思想或者是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保护自己，保护不到就是自己的问题。其实孩子是很难保护自己的。
对，
尤其他们很害怕无知或者是被威迫利诱的情况底下，他们大部分只有忍受侵犯。希望快点过去，快点过去啊！不知道怎么样回应。帮助者一定要一再强调错不在他，这样对他来说是还他一个公道，也是平反，给他平反。错的不是他，是侵犯者。
对，就是当我们看到有这一方面有需要的人，而这样的人又去来找你，叫你帮助他的时候，第二个你要帮他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他明白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错不在自己，而是那个侵犯者，他是一个坏人，他错在他的身上，而不是你自个。
对对。
嗯。
第三方面就是帮助他明白被侵犯怎么样影响他特别是他往后怎么样对待人，对待自己，用什么方法去应付痛苦。过去那些方法也许有一点点用了，毕竟他已经熬过了那个最黑暗的时间。但是那些帮助他生存的方法可能有很多扭曲错误的地方，对他现在造成伤害。比如说他酗酒就忘记他的这痛苦，麻醉自己。但是呢 酒入愁肠，愁更愁，
嗯，
他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醒来的时候仍然是受困扰的，
问题还在那里，嗯，
对对，他情绪仍然是受到困扰的，
对，
所以他已经长大了，他要知道他现在已经长大，可他可以选择新的方法去面对问题，
嗯，
可以建立新的信念、新的关系，啊，帮助者可以反映受害人扭曲的自我观、价值观和应付的方法，
嗯，
他自己觉得是很自然的啊，我一定是这样反应的，有什么问题，啊，我这样做是没有选择的，他好多都是好像是习惯了，
嗯，
他不知道自己那边有错误、有扭曲的情况，你就要告诉他啊，这个平常人不是这样反应的，好，或者说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产生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酗酒的问题，伤害身体，
对，
也是逃避问题，
逃避的，
对，
嗯，
所以你就跟他一起去寻找新的方法、新的出路。寻找真理，
嗯，
去帮助他。
嗯，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就讲到家人酗酒啊，常常喝酒啊，
嗯，
那我就听到这个一个人他苦闷的时候，
嗯，
他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也找不到对象去倾诉的时候，
嗯，
他就借酒来消愁，
对对，
就是麻醉自己来逃避，然后呢，
嗯，
像刚才赵老师说的，
嗯，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呢，问题还在那里。
对， 对，
那我们不是只看到哇，这个人为什么整天喝酒，而是要看到他喝酒背后是有什么原因。
嗯，对对，
嗯，
而且帮助他用其他的方法去满足他的需要，
嗯，
而不是用不健康的方法，例如酗酒啊，或者是交很多的男朋友啊，
嗯，
去证明自己有吸引力啊。都不是这样的方法的，
嗯，
所以就跟他找一个新的行为模式，就是最后一点，新的，
嗯，
思想、新的行为去应付他现在遇到的问题。
嗯，
其实错误的思想是很难纠正的，我觉得需要引导当事人看到错在什么地方呢，然后给他用圣经的真理为基础，重建他的人生观、自我观和与人相处的情况啊，关系等等。比如说圣经是教训我们去原谅人。好多人觉得他那么可恶，为什么原谅他？
对，
不应该原谅他，恨他一辈子啊。但是圣经就叫我们要原谅。原谅是什么意思呢？原谅就是放下我们心中的恨，
嗯，
我们去原谅侵犯者。原谅的意思就是放下，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
嗯，
原谅就是我放开我心中的仇恨。我相信神所应许的，在罗马书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嗯，
你相信神会报应的，神会审判他的。原谅其实是释放自己，不再困在怨恨之中。
嗯，
原谅其实是一个过程，
对，
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到了。
嗯嗯，
不健康的行为模式很可能已经变成习惯了，要改变也不容易，
嗯，
所以需要很耐心的找出一些很具体的方法，一步步的去改变。你作为一个同行者，要接纳改变有时候会失败，
嗯，
有时候会倒退，需要坚持，需要努力。
嗯，
信耶稣的人可以用祷告来依靠神，
对，
加给他信心，
嗯，
力量和盼望。我特别喜欢圣经里边有一句说话，在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嗯，这是哥林多后书第
五章
十
七
节。
对，
嗯，对，
由于侵犯者犯罪，令受害人受伤，有无比的痛苦。
对，
可是没有伤害是神不能医治的，没有人是神不可以改变的。
嗯，
在我认识的受害人之中，有些是基督徒， 他们信主，他们打从信主开始便重新去建立受伤害的自我，以圣经的真理作为待人的一种依归，慢慢纠正扭曲的思想和行为。比如说圣经告诉他们，他们是很有价值的，是神所宝贝的，神用自己的宝血去救他们啊，他们在神眼中是啊很贵重的，很尊贵的。
对，
这些圣经的真理就帮助他慢慢去改正自己没有价值这个想法。当他经历到神给他的爱，神给他的尊严啊，面对过去伤害有很多恩典，找到自己的价值，他同样能够过很丰盛很有意义的人生。这是神不断的成就帮助，不是一天就改变过来的。
对，
但是相信主耶稣的人一定可以在真理与恩典之中找到新生，就是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也可以从适当的人得到一定的帮助，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的。
非常重要的几点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一方面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应该真的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神可以改变一个人，神也可以医治一个人的创伤。我最后呢也想请问一下赵老师，在你做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这一方面你也做过很多，特别是妇女在性方面受到侵扰这一方面，那有没有一些个案，就是从真的是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当中，慢慢的你能够陪伴着他，让他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呢？
在我帮助的人之中，有一些他们是主动提出来我过去曾经受到性的侵犯，那就是代表他已经有一定的准备好了，就是说可能他过去尝试忘记这些不理他，现在他发觉啊，
这不是方法，
不行。
对
啊，过去的阴影啊，人在影响他，他就下了决心，我需要面对。
是，
所以他就拿出勇气，要打破这个秘密，告诉人。他通常除了告诉我，还会告诉一些他能相信的人，可能是丈夫，可能是很亲密的朋友，好朋友，就是同性的朋友，他们都会在旁边支持他。所以就是有同行者，有其他的支持者，朋友啊，亲人支持他去面对过去的伤害。我经历过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慢慢慢慢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对自己的看法慢慢的改变。我觉得改变不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想法，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用真理取代一些扭曲的思想。
是，
但是这个部分呢，他们还是走不远的。因为他们感觉，你告诉我神爱我，我知道，我相信，但是我感觉不到，仍然是停在那边。老是觉得我真是不好，我觉得自己不好，我不喜欢自己，所以这个突破就很困难。我觉得跟他们同行，给他们接纳支持给他们关怀，他们感受到的，而且他们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有回教会啊，有看圣经，他慢慢也体会到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体会到神原来在帮助他，一直在帮助他。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啊，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经历了这个侵犯，竟然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大概10年的时间完全记不起来。所以他就能够正常的成长。后来有一天突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记起来很多回忆，都回来了，他就很难面对。那后来他就祷告的时候，他经历了神医治他，告诉他 他是清洁的，
嗯，
告诉他啊，神很爱他，
嗯，
因为他过去经历过的神的爱，经历过神建立他的自信心，
嗯，
所以对他来说那个经历就很真实，他真的经历过神爱他，神接纳他，神帮助他，
嗯，
所以他有一段很长时间忘记的侵犯的事情其实对他是好的，
嗯嗯，
但是要是他从来也不记起来当然永远不记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啊，
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就
想起来
、他也是要面对，
对，
他就在神的爱里边面对他的伤害，神就医治他，
嗯，
告诉他你是宝贵的，
嗯，
他尽力到，所以就可以过渡，可以接受，
嗯，所以这样听的话，听赵老师你的分享的时候，就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是很不幸的在童年的时候在性方面被别人侵犯了的话，你会怎么样鼓励他们，你是不是鼓励他们就是把这件事情肯拿出来去面对，还是就是说他可能不敢，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嗯嗯，
那所以我想请赵老师最后呢，就是鼓励一下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吧。
如果有朋友真是不幸受到侵犯，
嗯，
我真是深深的鼓励你们，一定要找人帮助你们，除了找人以外，也可以找神啊，因为神无处不在啊，你可能身边没有辅导员，但是神就在你身边，你可以祷告，求神为你预备。就好像我们常常说预备一个小天使，
对，
他会来帮助你，
嗯，
我觉得神是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的，
嗯，
我也看见很多人他们治疗的过程之中也是经历神很多恩典的，
所以是在这里鼓励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就是一定要去面对，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
对对，
你放在心里面是
一直在哪里？
困扰着你，一直在困扰着你。那非常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呢，其实也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节很宝贵的经文。那在今天的访问结束之前呢，还是重复一下这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这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爱你爱到底，而且主耶稣看你是非常宝贵的。谢谢赵老师你的分享，谢
谢。